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6月22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百年党庆前夕，中共重提顾顺章，引发猜测。
所以他重新讲顾顺章，然后和现在习近平一直强调的这个对共产党性这个誓词的重温，重新宣誓，都在证明共产党这个成立的100年呢、它性质没有改变。他获得了国家政权之后，党政一体之后啊，他把国家的命令和党的命令放在一起了，证明他是个政教合一的，或者是这个不是一个现代政党，不是一个现代这个文明国家，他仍然是在致力于共产国际的那个神圣的使命。神圣的使命就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要推翻所有的现政权，所有的资本主义的政权。
美国警告中国，若拒绝新冠病毒溯源真正调查，将被国际孤立。香港支联会副主席，国安法下港人不能委曲求全。
你们愿意改法律也好，愿意动用法庭打压也好，这些东西都不会改变我们的坚持。那我觉得不能够因为这些吹风就自我解散，自我缴械。你可以把我关进牢里面，我立场还是要解除一党专政。
带着镣铐跳舞的中国脱口秀。朝鲜一线粮食危机，美特使提出与平壤方面接触。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百年党庆前夕，中共重提顾顺章，引发猜测。中共最高检察机构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6月19号在显要位置刊发署名李金航的文章，题目是重温经典，砥砺前行，永不叛党不仅仅是一句誓言。文章重温的经典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特科负责人顾顺章1931年4月被国民政府逮捕后背叛共产党，并供出中共地下组织，致使十多人被捕牺牲。李金航的这篇文章引发了种种猜测，为什么中共在百年党庆前夕重提上世纪30年代的顾顺章叛变事件？文章是否有针对性？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了旅美独立学者吴作来和旅美独立时评人于平，做相关的探讨。
吴作来先生您好，据您的观察，中共为什么在百年党庆前夕重提顾顺章叛变事件？
对，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这个我这几天也是重新翻了一下共产党的誓词，从红军时期一直到现在，他们这个誓词里面很重要的两点，一个呢就是保守党的秘密，还有一个呢就是永不叛党啊，这是他们一以贯之的语言上面有一些些微的变化，但是这两点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两点决定了这个政党的性质，是会社的秘密结社的一种性质。因为我们都知道西方的这个政治的政党是没有秘密，是公开的，维护一个社会的一个群体的这个合法的利益，通过合法的方式来议会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这是现代政治政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但共产党不同，共产党它这个从党一成立的时候就是一个致力于推翻政府，而且是推翻中国政府。它因为它是一个外来的一个政党，它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以支持下支持的一个政党，所以它的非法性质决定了它要保守党的秘密，因为它的秘密来自于共产国际。而中国共产党这个顾顺章这个从事的这个工作和周恩来从事的工作，就是中央特别行动组，就是以秘密杀人的一个，不用通过法律的方式，直接就可以以中央的名义，这个所谓的叛徒异己分子，就直接进行一个清理，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没有辩护的，不用做法律程序的。所以他重新讲顾顺章，然后和现在习近平一直强调的这个对共产党性这个誓词的重温，重新宣誓，都在证明共产党这个成立的100年呢、它性质没有改变。他获得了国家政权之后，党政一体之后啊，他把国家的秘密和党的秘密放在一起了，证明他是个政教合一的，或者是这个不是一个现代政党，不是一个现代这个文明国家，他仍然是在致力于共产国际的那个神圣的使命， 神圣的使命就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然后推翻所有的现政权，所有的资本主义的政权，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计划。那共产党的宣言没有改变呢，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这样一个目标没有实现，那么共产党就现在一直和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处于战争状态。因为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就必须要保守这个军事秘密。他保守的不是说国家秘密或党的秘密，他保守的是一个军事秘密。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话题。但是呢，全世界的这个文明世界一直不重视共产党宣言、共产党誓词和共产党的性质，没有一百年没有改变。他不改变，他必然会通过很多种方式，包括病毒的方式、生化武器的方式，只要能够胜利，只要能在全球实现他的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胜利，他可以不惜一切手段。
旅美独立时评人于平认为，
对这个第一个，我觉得呢，他不是一个单孤立的行为。其实共产党最近啊，他有一些重要的文件出来，其中也包括共产党员的积极处分条例，那么也有非常严重的处罚。当然，这个东西的规定呢，和他最近所谓加强党建有很大关系。对共产党这个就是特别习以后啊，非常重视党建。当然不是从他开始，可是呢，他和其他的这个几代前几代领导人比起来，他是非常重视党建。放在这个西西山共产党这个生死存亡的最高的位置之一，所以他党建的这个几个方法无非就是一个我们说是洗脑，或者说从那个意识形态进行灌输。但是另外一个做法就是一种惩罚性的，就对那些有这个违背这共产党纪律或者甚至意识形态的那些人，他要进行这个处分。当然现在我相信他做把顾顺章这个例子举出来呢，他本身并不是说要用从肉体上面消灭这个叛党者，而是告诉就是说叛党者后果很严重。我觉得呢，这是他送出一个信号。但同时呢，你也可以感觉，就是呢，他这么强调也有很大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呢，党内那些很多的人啊，其实对现在的这个做法是我们不满的，甚至呢，就是采取的这个有的是采取的软性抵抗。所以我觉得呢，他在讲这个强调积极同时，实际上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警示，说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说对党有背叛，那么我们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呢，他从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一直在灌输，那么这两个东西呢是围绕着他的所谓党建这个工作开展的。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提出这个东西本身是听上去有点荒唐，但是他也不是说突如其来。所以也有人网上有人联想嘛，说你这个叛党者什么什么，可能是跟最近有高官叛逃到美国有关系。我们不知道具体是哪一级的官员，但是呢，他提出呢，跟这个东西肯定也是有很大的关联。其实确实是有，按照外面猜测了，最近是有这个官员叛逃到西方，所谓就是投奔自由，跟西方讲出真相。那么这个呢，威胁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针对性。就这两点，一个大的背景，他现在强调党建，搞这个意识形态宣传，同时呢，对于这个违反党纪的人进行处罚，这些东西本身就是习上台以后，特别是近两年。他的这个最近几个条例都是最近几年搞出来的，什么2019年呐、2018年呐，一直到这个最近2001年，都在有对各种各样的规定。其实网上一查都能查到。
这篇文章是否有很强的针对性？是否有跟顾顺章类似身居高位的中共官员叛逃？独立学者吴作来说：“
这一直都存在啊。这个1964的时候，这个香港的这个中央新华社的这个。”负责人就逃亡到美国，一直都存在。王立珍事件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
李进航这篇文章发表的一天前，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发布消息称，2021年6月18号上午，中国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董经纬主持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今年4月26号起施行的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就做好反间防谍工作作出部署。吴作来先生，董经纬主持的反间抓谍会议跟李进航的文章有什么关联性？
对，他这个都是统一，应该是统一部署的，这个可能是常委一级的会议啊决定的。他一般开过之后呢，他不同的部门，比如宪管部门或者纪检部门，他每一个部门都会去落实相关的主题，然后呢，这个媒体就会出现消息。然后呢，重要的这个部门，比如公安部门，他或者公安部门，他都会内部的来 来协调这样一个很严峻的一个事儿啊，把它然后一层层推下去，证明他已经惊动了最高层。如果仅仅是一个部门的问题，那就可能部门内部能会解决。如果是新闻部门又动了，国安、公安很多的部门都开始行动了，海关都行动了，就证明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他们正在面对或解决。近期应该有重要的官员叛逃，所以他们才会这么兴师动众地来做。
最近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盛传董经纬叛逃美国，中国官媒有关董经纬主持会议的消息被认为是在澄清谣传。吴作兰先生，您同意吗？
这个是传言呢，我们一般都是去观察，传言都在提前这个有风声透出来，这个并不奇怪，所以大家都是更多的是在观察。那么董经纬呢也是比较诡异，他这个主持会议也没有任何视频头像出来，然后大家就有各种各样的疑问了。这谣言有时候真是在倒逼中共的真相，因为像中共国安这样的副部级官员基本上是不出来露面的啊，因为他的身份或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了。现在海外就这么多的传，造成了他们就反其道而行。其实共产党的新闻，共产党很多的事情啊，他们都保守不了他们的秘密，各种各样的这个表现呢、啊，还是把他们的很多的秘密啊从另外一个方式给透露出来了。在这方面出了问题，但是出了怎样的问题，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个新闻报道的出现。
感谢旅美独立学者吴作来和旅美独立时评人于平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接下来是一组国际要闻。朝鲜一现粮食危机，美特使提出与平壤方面接触。美国朝鲜问题特使金盛星期一提出随时随地无条件的与平壤方面会晤。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以来，美国与朝鲜还没有公开的正式接触。
在金盛做出这一表述之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上周对华盛顿的朝鲜问题评估首次发出反应，称平壤必须为对话和对抗做好两手准备。拜登政府此前承诺采取包括外交手段在内的切实可行且经过调整的方法来说服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美国特使金盛在对韩国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时说，我们继续希望朝鲜积极回应我们释出的邀请以及我们提出的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无条件会晤的提议。上周金正恩发出警示说，朝鲜的粮食形势紧张，朝鲜的农业长期处于困境，难以解决人民的粮食需要。为了将新冠疫情挡在国门之外，当局不得不更严格地紧锁国门。朝鲜官方媒体朝鲜中央电视台周日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高级官员讨论了解决朝鲜当前粮食危机的紧急措施。长期以来，朝鲜一直坚称自己没有新冠病例，分析人士对此表示怀疑。朝鲜也为自己实施的封锁措施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朝中贸易这条经济命脉已经缩减，所有国际援助都面临严格限制。金盛周一敦促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全面执行针对平壤的决议，这些决议限制朝鲜石油进口，限制朝鲜煤炭、纺织品和鱼类出口等。中国是安理会成员国之一，我们将继续执行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的所有决议。他说，我们还敦促联合国成员国，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也采取同样行动，应对朝鲜对国际社会构成的威胁。
联合国人权官员希望就今年访问中国新疆达成共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星期一6月21号表示，希望能就今年访问中国的条件同中国政府达成共识， 包括中国的新疆地区，以调查维吾尔族穆斯林遭受严重侵害的报道。
路透社报道说，这是巴切莱特首次公开表明他希望访问中国的时间表。他的办公室从2018年9月开始便与中国当局就访问的条件展开谈判。巴切莱特受到西方国家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能不受限制地访问新疆。报道说，巴切莱特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开幕时表示，他持续与中国讨论造访形式，包括有意义地进入新疆维族自治区，希望能在今年成行，尤其是在有关当地严重侵害人权的报道继续出现的情况下。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今年发表记载中国对付新疆维族行径的报告，并称这些行径可能构成违反人道罪。另有国际专家研究证实，新疆存在严重强迫劳动的情况。近年来，中共当局在新疆施行铁腕治理，严厉镇压当局所称的分离主义分子，全面进行包括面部识别技术的电子监控，并到处设置检查站。联合国专家、人权组织及活动人士则指责，中国将至少100万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关押在再教育营接受洗脑宣传。中国当局最初否认这些关押营地的存在，后又辩称这些营地是职业培训中心，是为了消除当地人极端主义倾向，学习语言及职业技能。不过，许多报道表示，前在教育营被关押者证实，他们受到政治洗脑及精神折磨，包括被强迫放弃穆斯林信仰，宣誓对中共及习近平效忠。还有大量海外新疆少数民族人士表示，他们在新疆的家人或亲朋被强迫关押，或者许多人失踪，下落不明。中国因严酷对待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正面临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谴责。报道表示，巴切莱特还谈到香港问题，称一年前在香港实行的港版国安法对香港民主空间和媒体产生了寒蝉效应。他表示，已有107人因国安法遭到逮捕，其中57人被正式起诉。
美国警示中国，若拒绝新冠病毒溯源真正调查，将被国际孤立。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日6月20号对媒体表示，如果中国不配合对导致2019年冠状病毒疾病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源头进行真正的调查，将面临国际上的孤立。
沙利文在接受周日福克斯新闻节目采访时说，美国将继续强化与盟国及伙伴的合作，直到彻底调查清楚新冠病毒是如何出现的，谁为此负有责任。他强调，目标是给中国一个明确的选择，要么以负责任的方式允许调查者进入，进行寻找病毒源头的真正调查，要么将面临国际社会的孤立。此前，上周在英国参加工业化民主国家的七国集团峰会的领导人呼吁，对新冠病毒的源头进行再调查。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下令，让美国情报界加倍努力，调查和查明新冠病毒来自哪里，并在90天内向白宫报告。沙利文周日还在 CNN 有线电视新闻网国情节目上说，美国目前不会发出威胁或最后通牒，如果中国不履行他的职责，到时美国将被迫考虑做出什么回应，并将与盟国和伙伴国家协调一致。他强调，不会只简单的接受中国说不。被外界称为战狼外交官，并曾试图将新冠病毒来源甩锅美国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6月21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中称，沙利文的相关表态是赤裸裸的讹诈和威胁，中国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也绝不接受。赵立坚还称，美国推动的是政治操弄式的国际调查。赵立坚声称，中国与各国分享新冠病毒防疫经验，两次接待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到中国，并和世卫组织发布联合专家组溯源报告。 不过，世卫两次前往中国进行的调查被广泛批评为受到中共当局的严密操控和摆弄，没有接触到真正有关病毒起源的原始资料，令人难以信服和接受。就连支持中国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今年3月30日就世卫专家组发布报告举行的记者会上，也批评中国拒绝向专家团队提供部分领域的原始数据，令专家在获取早期新冠病例原始数据时遇到困难。谭德赛还表示，专家团队对武汉病毒实验室的调查不足，无法排除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可能。世卫领导的专家团队于今年1月至2月到武汉及周边地区进行了为期四周的所谓调查，在与中国科学家联合撰写的最终报告中，专家团队表示，新冠病毒很可能是通过另一种动物从蝙蝠传染给人类的，而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极小。但是有分析表示，世卫专家团队仍无法断定病毒从何处开始，宿主是什么，以及如何开始在人群中传播。
香港智联会副主席说，国安法下港人不能委曲求全。香港当局2021年连续第二年以疫情为由禁止六四烛光晚会举行。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一周年之际，香港智联会副主席邹兴通在六四事件周年前夕曾公开表示要进入维多利亚公园悼念当年的悲剧，此举被视为在集权下守护尊严的象征。过去一年，邹兴通作为大律师为国安法被告辩护，还就政治案件发声，这些行动源自他以往长时间在中国大陆维权的经验。虽然以结束一党专政为纲领的支联会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但邹兴通强调，支联会不会因为各方压力而改变纲领，当局采取的恐吓手段也让香港人学会了如何在恐惧下抗争。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在香港土生土长的邹兴通是一名高材生，曾就读英国名校剑桥大学。80后的他向美国之音表示，留学期间他接触了很多流亡英国的民运人士，也因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2010年，邹兴通放弃攻读博士的计划回到香港，并参与了支联会的工作。其后，一个在支联会认识的朋友介绍他加入香港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动透视，从那一年开始，他经常穿梭来回中国大陆和香港两地，参与劳工维权活动。邹兴通说，
做劳工维权那一块的，主要是处理一些可能工伤啊、职业病的那些东西，就受伤工人的一些情况，就挺贴地的吧，就是跟着工人去上访、去维权、去打官司什么的，真的是就第一身去面对了中国的那种很底层的那个生活是怎么样的，会比较能够理解整个中国的那个社会的运作逻辑吧，就是说那种一定要跟最底层的受压迫的人同行的那种精神啊。
素来从事科研的邹兴通，为了更好分析大陆法律环境出现的问题，同时在香港的大学修读法律课程。2015年，他感受到大陆打压公民社会的力度加大，决定回到香港，兼顾劳工权益和支联会的事务。当时，香港雨伞运动刚结束，本土派崛起，支联会面向大陆的定位受到质疑，甚至有人批评每年的六四烛光晚会流于形式。
那其实有批评本来是个好事情，但是唯一说没办法改的或者不应该改的，就是一个关于宗旨跟追求的问题。另外一边的争论呢，就是说，哎，香港人就不应该管中国的，或者六四就不关我们事的，这一种的批评我们就不能接受，也不会接受嘛。就那个时间，其实有很多参与社运的朋友，那他们对直接在身边发生的事情最有兴趣，那是很自然很自然的。你可以做你的香港议题，我可以做我的中国议题，其实没有说谁做的对，说谁做的不对。之后我们去目标其实是一致的，是想争取一个民主嘛。那我们就应该多包容对方。
他认为过往香港社会运动的焦点有所偏差。
香港的那个社会运动很长期就很把那个关注点只是针对着那个香港政府，其实是错的，就是其实最后掌盘的人做决定的人其实不在香港政府这里啊，在北京那里啊。那他们北京政府是怎么思考的，他们怎么去控制社会的，这些东西其实你都要去学，都要去了解，才能真正的应对来自北京的那个策略或者那个打压嘛。所以我觉得了解中国的社会也好，政治也好，或者说民间跟政府的那一个博弈的那个经验是很重要的。然后我觉得其实香港能做这个东西的团体不算多，志愿会是其中一个，起码让香港的整个社会是比较 prepare， 比较能够有点好一点的准备，怎么去应对其实中共必然会来的打压。
智联会与本土派存在原则上的分歧，但是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促使双方求同存异。
本土派可能他们就是真的出于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就是你爱这个地方，那你去想为这个地方做事情，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也是只是说你就算关注本土的议题，不等于你不能跟比如像我这样关注中国议题的人做朋友啊。因为是能够在这种基础上其实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觉得没有一个根本上的矛盾。而且我觉得今年其实是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国安法的打下来之后就见多了一些可能本土派跟我们这种啊做中国事情的人能够合作能够交上朋友的情况。但前几年大家会很简单的觉得中国是我们的敌人，那所以中国人也是我们的敌人。那其实中国政府是你的敌人，但中国的人其实你要争取他们成为你的盟友嘛。
2020年8月，12名香港青年在海上被中国海警截获送到深圳羁押。一方面，中国大陆人权律师从各地前往深圳，要求会见当事人，而香港的社运人士则组织当事人家属向媒体发声。邹庆彤说，在12港人的营救行动里，本土派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大陆人权律师。事后有本土派公开表示，中国的人权律师可以是香港民主运动的同伴。
我觉得这个案子确实是改变了很多香港社运朋友的一个想法的一个事情了。第一次这么直接的看到两地的那个抗争是其实可以互相支持，可以互相有直接的关系的，而且也是需要对方的帮助的。比如中国有个案子，你在中联办做一个声援，然后香港有一个运动，然后国内的朋友就会举牌子说支持香港什么的。香港人其实他很需要国内同样是抱着同样支持人权自由的人的那群人的帮助。透过这个案子大家看到，其实中国不只是你的敌人在里边嘛，其实也有你的同路人在里边。
12港人案也让邹庆彤体会到，面对强权不能委曲求全。
如果你只是单向的去听他的话，去避他的红线，去说啊，他让你不要见媒体你就不见媒体，让你不要曝光里面的酷刑你就不曝光的话，那到最后那个案子会通常会死得很难看。其实公众的关注是一个力量，媒体的舆论的关注是一个力量，连国际的关注也是一个力量，你有这个力量他就不敢太乱来。所以其实12港人你放在中国的整个司法的那个经验来说不算是一个太差的一个处理，政府基本上是比较是守了刑事诉讼法的所有的相关的时间限制，然后所有的通知书啊，所有的通告是起码是会公布出来的，不会说秘密审慎完了家人都不知道。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干，就是因为他知道很多人在盯着他嘛，而是你要表示出一种我不是任由你控制的一个态度出来，才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了。
另外47名香港人因组织或参与民主派初选，今年3月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控方认为各被告串谋策划犯案，在国安法实施后仍然坚持实施该计划。邹庆彤作为其中一名被告邹家成的辩护律师，目睹了该案连续4天的保释申请聆讯，因而确认香港的法庭已成为政治打压的工具。
我觉得其实不需要去经历那4天的审讯，你也知道这些案本质就是一个政治的检控啊，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啊，一个参与一个初选一个选举，推动一些你的政策平台，用你基本法的权利去做一些改变，这个东西为什么就变成犯法了呀？能够把这个东西包装为一个法律问题，其实我也很佩服那些检控方的人，整个事情明摆摆的就是要把 泛民主派的所有的政治领袖给抓进去吗？
他说47人案和黎智英案是国安法下香港司法独立岌岌可危的缩影。
国安法是一个明摆摆的干预，就是他给了一些行政的一个部门有一个权利去任命某一种法官，整个给公众 的那个印象就是，哦，你当然是要挑那些比较轻建制的法官也好，立场上比较保守的法官也好，就才能会做那些国安法官啊。那公众已经不可能相信你这个法官法庭是完全的独立的。其实来自政府的各种的施压，各种的吹风，比如说黎智英案，这也是一种威胁啊，对法官的威胁啊。你政权这样去威胁，怎么可能独立？那所以香港的这个司法独立是确实是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威胁啊，现在。
香港支联会多年来一直坚持结束一党专政作为纲领核心。6月12日，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在一个论坛上表示，叫嚣结束一党专政的人是香港繁荣安定的真正大敌。邹幸彤则强调，自己作为支联会副主席有责任把关，不会因为骆惠宁等官员或者亲北京学者的言论而改变纲领。
就支联会其实是一个挺纯粹的组织，它就是为了一个理想的价值观而存在的，就是要平反八九民运，就是要争取中国的民主，结束一党专政什么的，这个立场要摆出来，然后这个态度也要摆出来，去守住一些香港人的那个尊严跟空间。因为我觉得国安法通过以来吧，我们是为了所谓的保存实力也好，大家是有点振臂失据的，但我觉得有些价值有些立场是肯定要坚守的，而支联会就是这样一个立场为本的一个组织，而且是一个30多年来一直就是彰显了香港人良知的那个底线所在的一个组织。你们愿意改法律也好，愿意动用法庭打压也好，这些东西都不会改变我们的坚持。那我觉得不能够因为这些吹风就自我解散自我缴械，你可以把我关进牢里面，我立场还是要结束一党专政，起码这个态度我摆在那里。
六四前夕，邹幸彤在脸书上发帖文表示，自己将以个人身份在六四当晚进入维园，其后他被香港警方扣留超过30个小时才获释。
其实那里有一个风险分担的考虑，一个团体能够承担的风险跟一个个人能承担的风险是不同的。这个运动还要延续的话，如果不能用一个组织的名义，那就用个人的名义吧。延续六四的烛光，延续这个记忆的抗争是很重要的。你个人做的，那你要要被关了什么，也是个人的问题。
邹幸彤无法在维园纪念六四，在他被扣留期间，维园被警方重重封锁。然而数以千计香港人当晚在维园外围以及闹区的大街小巷，手持手机灯光或烛光游走。
国安法以来，大家都吓得挺厉害的，然后基本上整个公民社会是沉了下来，你再也不见什么大型的游行示威上街的一些行动。六是给我看到了开始转向的一个转捩点，大家又开始走出来了，又开始愿意走上街头了。恐惧是肯定有的，但怎么在恐惧之下生活、行动？反抗，我是觉得在六四这里是看到了一点，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慢慢学习到怎么去继续在恐惧下抗争。
澳门和香港一样，从去年开始禁止民间团体举办六四烛光晚会，但今年澳门政府更进一步，首次把禁止六四集会提升至国家安全层次。邹幸彤呼吁香港人不要因为政权恐吓而后退。
但我觉得香港为什么还没有跟澳门像看齐吗？我们的力量不同啊。就香港30多年的维园烛光的累积，是他不敢轻易去动的。突然说，哎，六四就是一个没有屠城什么的，你会激起大家很大的反弹呢、啊。他是会忌讳这种民间的反弹的呀。我觉得最重要的，我们先不要觉得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没有力量，其实有的，不就是为了避免香港变成澳门现在这种状况。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拒签一中承诺书，七名台湾驻港官员被迫返台。七名台湾驻香港办事处官员因为拒绝签署香港政府要求的所谓一个中国原则承诺书，签证到期无法续签，也无法续留，因此被迫于星期天6月20号返回台湾。台湾的行政院大陆事务委员会主任 指责港府要求台湾驻港人员签署一中承诺书是设置政治障碍，目的是矮化台湾。对此，中华民国政府拒绝接受。
邱泰三星期一在台北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台港十年前基于互惠原则互设办事处，台湾无法接受港方单方面善加矮化国格的政治条件，而把一个中国承诺书作为核发台方驻港人员签证的前提，违法了台港2011年互设办事处换文内容，台湾绝不接受，广大国人也不会同意这种背弃协议的无理要求。台湾主要的反对党国民党也认为，要求台湾驻港人员签署一中承诺书没有必要。路透社引述一位不具名台湾官员的话报道说，港府要求拒绝签署一中承诺书的台湾驻港官员在6月21日之前离境，七名台湾驻港官员离境后，目前台湾驻港办事处内只剩下一位台湾派驻的官员，他就是台湾经济部驻港代表倪伯嘉。不过倪伯嘉的工作签证也将于7月底到期。香港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1997年根据一国两制的安排回归中国，北京也承诺忠实执行一国两制，以维护香港的自由和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样把台湾也视为其领土主权一部分的北京当局，也曾多次向台湾提出一国两制的交往原则，但是没有一个台湾的主要政党接受这一安排。陆委会主委邱泰三指责港府受制于北京当局的无理作为，强调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而港府单方面背信毁约的不良记录也应该引起国际警惕。邱泰三抨击北京和香港政府事事政治算计，因此他们才是破坏台港关系的始作俑者，他们才应对民众权益受损承担所有责任。台港2011年互设办事处换文发生在两岸关系相对平稳的马英九前总统任内，自从2016年民进党籍的蔡英文总统主政台湾以来，两岸关系迅速恶化，目前两岸所有的官方联络几乎已经完全断绝。香港爆发呼唤和捍卫民主自由的大规模示威后，台湾朝野力挺示威者也是激怒北京当局和香港政府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台湾强烈反对北京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并欢迎香港居民赴台定居，更是让北京当局和港府暴跳如雷。陆委会主委邱泰三表示，台湾绝不接受港府要求签署一中承诺书的无理要求，为的是要避免台湾驻港办事处成为一中突破口，进而威胁台湾的民主自由。他希望台湾民众和国际社会保持警惕，共同坚守亚洲民主防线。邱泰三也谈到台湾支持香港示威民众自由民主诉求的原因，他指出，台湾基于立宪精神与普世价值，和主要民主国家一道声援港人争取民主自由，不应成为对台政治打压的借口。邱泰三表示，台湾驻港办事处仍会坚守岗位为民服务，台湾的其他相关部会也会全力支援驻港办事处。至于未来办事处的运作方式，邱泰三表示，领户、经贸、台籍公民急难救助以及观光和金融合作都会持续办理。港人赴台停居留，在港大陆居民入台证申请相关办理方式不变，部分改用网上办理。香港政府上个月指责台湾严重干预香港内部事务，包括协助香港的暴力示威者，并以此为由宣布暂停香港驻台办事处的运作。不过台北否认港府的指控。上周三，澳门政府也宣布暂时关闭其驻台湾办事处。
香港苹果日报可能在周六被迫停止运作。据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一6月21号下午的报道，其母公司一传媒有限公司董事会召开会议，大笔数通过去信保安局，要求解冻部分资产，以免因欠薪而违法。董事会亦决定本周五6月25号再开会， 届时再决定苹果日报是否停止运作。
苹果日报的管理层在下午与报社内各个部门开会时表示，如果周五的董事会决定苹果日报停止运作，该报社的苹果动新闻最快于周六凌晨开始停止更新网上新闻，并且在周六出版最后一份苹果日报。星期一早些时候，一传媒集团创始人黎智英的顾问星期一表示，香港苹果日报因被当局冻结资产，可能在几天内被迫关闭。黎智英的顾问马克西蒙香港时间周一从美国通过电话对路透社说，我们本来以为可以撑到本月底，越来越艰难，关闭其实就是几天内的事了。西蒙还说，苹果日报的银行服务也被封堵，他说，报贩试图把钱打到我们的账户但被拒绝，我们无法使用银行，有些报贩是想帮忙，我们想弄清原因但是被拒绝。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6月17日上午拘捕一传媒五名高层，行政总裁张建宏、营运总裁周达全、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苹果动新闻平台总监张志伟和总编辑罗伟光。罗伟光和张建宏被控勾结外国或外部因素危害国家安全，星期六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出庭，被总裁判官苏慧德拒绝保释。香港保安局凭香港国安法冻结与苹果日报有关的三家公司约1800万港元的资产，令苹果日报陷入难以支付员工薪资的困境。苹果日报说，一传媒将于21日去信保安局寻求解冻部分资产，若申请失败，预计需向法院寻求批准撤销有关冻结。黎智英去年8月因涉嫌触犯香港国安法中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捕。黎智英今年4月因非经批准集结和组织游行，合并判刑监禁20个月。
带着镣铐跳舞的中国脱口秀。脱口秀表演或者说单口喜剧表演正在成为中国年轻人热爱的新娱乐出口。过去几年中，效果文化制作的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成为最火爆的网络综艺节目，捧红了李诞、池子等脱口秀明星，把喜剧文化带入新的高潮，脱口秀成为中国观众的新宠，喜剧演员和俱乐部一时如潮水般涌出，前途看起来光明无比。但是中国的言论管控变得越来越严厉，综艺节目轻易就会触碰红线，最火爆的吐槽大会体育专场下集甚至因为官方媒体和足协的严厉批评被迫取消，喜剧舞台的未来充满重重困难和不确定性。专业人士甚至分析一两年内就会难以为继。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I think it's very disrespectful to your audience. I said, Mom, it's a free comedy open mic. This is all they deserve.
这是31岁的长春姑娘 Alex 在北京著名的爱尔兰酒吧 Party Oasis 的单口喜剧表演，现在在中国被称为脱口秀。中国的脱口秀其实和这个词对应的英文单词 talk show 并不是一个意思。英文的 talk show 主要是指现场访谈类节目，而中文现在的脱口秀对应的是西方世界的 stand up comedy， 称之为单口相声更确切。只是在中国，脱口秀这个词已经被大家所接受和习惯。Alex 是北京为数不多的英文脱口秀的表演者之一，他在传媒行业自由职业多年，如今登台演出占据了他大部分的业余时间，表演大概2-3周一次，场地不一定，有的时候是北京高大上的凯悦酒店，有的时候是洗手间都没有的胡同酒吧。Alex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几年之前，就是大概2014-2015年那会儿，北京的英文脱口秀圈子特别大，因为演员非常多，然后就会有不同的演出啊，开放麦啊，然后当时整个的这个脱口秀的这个社群做的还挺好的，受众挺广的。然后后来就是在2018年到2020年之间，然后再加上疫情，就好多人走掉了，走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Alex 所熟悉的北京英文脱口秀圈子，演员大部分是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 虽然近年因为疫情等各种原因流失严重，但是基本能保持每场演出六七十人的观众量。比起英文脱口秀，中文脱口秀的世界规模和影响力在过去几年毫无疑问经历了井喷式的爆发，和欧美的线下先火然后上电视的喜剧明星成长之路正好相反，中国的中文脱口秀是从各类网络喜剧综艺节目的大获成功开始，捧红了一批演员，继而带动了现场表演的火爆。如今的年轻人哪怕没有进过剧场，没有看过喜剧综艺，也多多少少听说过李诞、池子、王雪琴这些名字。2017年以来的脱口秀江湖几乎完全被上海效果文化和腾讯视频这两家公司统领天下。效果和腾讯合作的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虽然主持人和演员高度重合，一个是设有主题的逗乐，一个是名人和喜剧演员互相嘲讽逗乐，但都创下了令人咋舌的播放量。从2019年开始，国内脱口秀俱乐部开始明显增加，现在国内拥有相对固定的演出频率和演出场地，组织管理比较正规的脱口秀俱乐部已经有50多家，其中大概20多家在上海。2013年就开始表演脱口秀的 Tony Chou 去年在北京成立了幽默小区俱乐部，曾经担任央视英文频道主持人和线上脱口秀节目主持人的他，现在一门心思投入了线下脱口秀的事业。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那个脱口秀有点像美国的市场发展阶段，有点像美国的80年代，就是第一次井喷，但从内容上角度还是差得很远啊。不同人把这东西当成不同的作用吧，尤其是现在市场好的，很多的人涌入了这个市场，有的人觉得这是个生意，能够挣些钱，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这是一个人设啊，能靠这个人设能够就是换取别的东西啊，大家都很着急啊。但是我觉得脱口秀我喜欢它，还是因为它的这种自由表达。
Alex 的表演素材一般都和他妈妈有关，妈妈催婚，妈妈唠叨，妈妈管闲事儿。相对欧美脱口秀题材的百无禁忌，他觉得北京英文脱口秀演员在选择题材时比较谨慎。
英文脱口秀这个圈子大家好像还比较有这个共识，就不太会去讲一些比较极端的笑话，或者是比较不入流的，特别不入流的这个东西。
作为受关注度相对低的英文脱口秀，虽然演出基本集中在政治敏感度最高的北京和上海，受到了审查和监督还算轻松，相比之下，在网络上每季播出量动辄上亿的中文脱口秀，无论节目内容还是演员的个人言行，触碰红线往往来得毫无预料，又在所难免。2021年3月14号，吐槽大会邀请足坛名将范志毅上台，吐槽中国男子篮球队的糟糕表现。范志毅卓越的喜剧才能加上辛辣刻薄的段子，一下子戳中中国观众对男篮和男足爱恨交加的心坎。节目播出后收视率疯狂上涨，一度破亿。但是吐槽大会最精彩的一期只隔了一天就迎来官媒新华社的严厉批评。3月15号，新华社发文称节目刺痛篮球爱好者的心，批评节目制作者把中国足球和中国篮球的互踩当成了提高收视率的绝妙配方。第二天，中国足协火速发布了新修订的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其中规定球员或者官员利用公共媒体挑起敌意，最多会禁赛18个月，处罚款至少30万元。5天之后，吐槽大会节目组称因为剪辑时间不足，取消了原本当日播出的体育专场下集。就在一个月以前，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这两档最火爆喜剧综艺的灵魂人物李诞，由于在微博带货女性内衣时用了躺赢职场这种涉嫌歧视女性的措辞，被网友猛烈批评后，虽然立刻道歉，还是被中央政法委的微信公号长安进点名怒批，称此类广告为本质是猥琐，号召要靠法律和监督约束，用牙齿扼住低俗营销的蝇营狗苟，使越界者有所忌惮。对此，旅居美国的文化研究与批判学者马兴国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官媒体，他们认为他们指导所有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所以他们有权利和义务来管理这些明星的言行，当仁不让。所有的官媒，人民日报还有环球时报，他们都很喜欢插嘴，对一切事物都要插嘴，这是权力无限放大的迹象，权力已经没有边界。 曾经有人讲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现在呢是权力像野兽一样在漫山遍野的乱跑。 Tony Chow 的幽默小区通常一周组织一到两次现场演出，场地在位于东三环的一家酒吧，离北京最时尚的三里屯街区不远。由于观众需求，幽默小区的演出主要以中文脱口秀为主。在脱口秀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 Tony 认为，脱口秀不仅仅是一种表演，更是演员对社会议题的感悟。
所以西方的这个stand-up 它已经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和蜕变，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既平实又非常深刻的一个艺术形式了。它其实在讲了非常非常多的人生的严肃议题，社会的严肃议题，它真的是在讨论这些东西，它把这些东西讨论的变成了喜剧。那中国这还是处在说有的东西稍微能碰一点，或者有的东西稍微在外延上蹭一下就走了，所以很多的人好的脱口演员他其实会很不自在，就是哪怕可能去了剧场，然后去了更多的这样的观众群面前，但是他一点都不自在，有点像一个自由艺术家，他可能上了春晚，他这儿被要求这样，那儿被要求那样，就是他不是以这个艺术和自己的这个灵性和创造力作为出发点或追求方向的，那就会很不自在。
全中国脱口秀舞台最叱咤风云的效果文化，在完成几轮融资之后，估值已经达到30亿，业内纷纷看好它的上市前景。效果2019年线下演出的观众人数超过10万，比2017年增长近500%。像斯文、杨笠这样的资深脱口秀明星，不断有广告商请他们给奶粉、洗发水、电子产品各类行业的产品代言。另外一家以北京为大本营的领军公司单立人，也以自己高频率的现场演出和培训新人的独特经营方式，获得优酷千万级投资。单立人旗下艺人人气最高的小鹿和周奇墨，每次演出几百元的门票都会在放票瞬间被抢光，甚至滋生高达1-2000元的黄牛票依然大有市场。但是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严厉的言论管控使得任何娱乐节目都如同戴着镣铐跳舞，稍不留神可能就会惹祸上身。参加过国内多个电视访谈节目的马兴国回忆起20多年前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时说，云南丽江有个纳西古乐，20多年前曾经有一个人叫宣科，在纳西古乐表演的最后讲脱口秀，段子主要就吐槽江泽民，老江也没找他。那个年代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民间艺人，每天在固定的场所吐槽，大家笑一笑就过去了，没有人对伟大领袖产生什么想法，这在20年前还有可能，现在是绝无可能了。对于中国脱口秀的未来，马兴国感到很悲观。他说，原来金星脱口秀、周立波脱口秀都曾经红极一时，都以社会批评、时事争辩作为他们的主要内容，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方面的内容越来越少，只剩下明星的互相吐槽，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已经非常的弱，娱乐的路越走越窄，迟早要死。中国的脱口秀到了明后年恐怕是难以为继。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中国严打加密货币挖矿及交易，比特币价格周一暴跌。在中国当局近日扩大严打比特币挖矿及加密货币交易，尤其是关键的比特币挖矿大省四川关闭20多个挖矿场所之后，比特币交易星期一6月21号暴跌超过10%。同时，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周一透露，已召集许多银行和金融支付机构，敦促他们进一步严打加密货币交易行为。
据法新社报道，比特币的价格曾跌到最低的32309美元，今年4月的最高价曾达到65000美元。比特币的价格近期连续遭遇重挫，部分原因是北京的严厉打压。报道表示，尽管中国当局2017年以来就禁止比特币的国内交易，但中国的比特币矿工仍驱动着全球80%的比特币交易。 作为中国第二大比特币挖矿大省的四川，上周五出台了关闭加密货币挖矿活动的禁令，上周已经关闭了26处比特币矿场。此前，内蒙古、云南、新疆和青海等主要地区都已经严禁了挖矿活动。此外，有报道显示，四川在周日午夜停止了对全省所有加密货币矿场的供电。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星期一表示，最近召集了中国工商银行、农行、建行、邮电储蓄银行、阿里的支付宝等银行金融机构，要求严格排查客户，找出涉及加密货币交易的账号，立即切断他们的支付途径。近期，中国的公安部门逮捕了1100多名利用电话和网络诈骗等犯罪的不法所得购买加密货币进行洗钱的嫌犯。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为了获取市场份额，中国的比特币矿商利用当局的监管不足和建设过度的发电行业，在四川和云南两省的水电站附近建立了比特币挖矿业务，到了夏季就充分利用那里丰富的水电发电资源，而每年冬天当河水流量减少时，矿商就北上前往煤炭资源丰富的新疆和内蒙古等火力发电地区。在中国，比特币挖矿耗费了大量电力，有时有上万台计算机连在一起解决复杂的计算难题。据英国《自然通讯》杂志4月发表的一篇同行评审论文，比特币行业有望跻身中国前十大耗电大户，耗电量与炼钢和水泥生产等行业相当。这意味着中国比特币矿商的耗电量将超过意大利整个国家的用电量。此外，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期也报道说，虽然多年来中国的企业家已经成为生成比特币的主力军，但合法的比特币交易在中国一直未获批准，而最近有关打击加密货币的警告凸显了加密货币在中国的脆弱地位，可能会促使一些加密货币矿商将业务转至西方。世界上多达3/4的比特币是在中国生成的，政府旨在打击加密货币挖矿的举措也在全球比特币市场造成巨大影响，但这些并不意味着比特币会枯竭，中国的比特币挖矿速度可能会放缓，而其他地方则可能会加速。据剑桥大学的数据，过去18个月左右，其他国家的矿工已经在逐步侵蚀中国的比特币挖矿主导地位，预计美国的份额在持续增长，去年已经达到约 7%。 尽管一些行业预测认为，在未来几年，美国的比特币市场份额可能扩大到 40%， 但比特币业界此前认为，中国将占据近一半的比特币挖矿市场份额。另据雅虎金融报道，随着中国大力打击加密货币挖矿，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已经成为挖矿者前往的非常受欢迎的目的地。美国商业电视台 CNBC 估计，可能超过一半的中国挖矿活动会最终转移到德州。此前，中国的几家监管机构5月下旬宣布，要防范加密货币交易炒作风险。央行同时禁止金融和支付机构用加密货币为产品和服务定价，也不得开展与加密货币相关的业务。国务院也誓言要打击比特币的挖矿与交易。不久之前，社交平台微博上一些被广泛关注的与加密货币有关的账号被屏蔽，都被注明违反了法律和规定。有分析人士和金融监管者表示，中国当局预计采取更多的行动，包括更直接的用刑法来惩罚那些非法加密货币活动。中国限制加密货币交易和挖矿的行动加剧了比特币和其他市场的疯狂跌势。还有分析表示，中国当局加紧打压加密货币交易的同时，中国的央行也在加速试验自己的电子货币系统。中国政府显然不愿意看到比特币作为交易媒介流行起来。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